诗妙计，开锦囊，纵横历史，听故事悠扬。蜀汉武，肃秦皇，以史为镜，读盛世流光。
盛世流光，
电波开卷，星夜把酒，热闹里面听门道。读史有学问，
读史有学问，
让我慢慢和您聊。
从刘邦起义反秦到王莽篡汉，跨越百年时空，再现西汉王朝的真实画面。帝王君临天下，后宫争宠夺爱，英雄慷慨悲歌，奸臣当道弄权，一幕幕悲欢离合，再现一个辉煌王朝的起落。读史有学问之西汉帝国往事，带您细品其中真味。
上下五千年，读史有学问。大家好，我是罗宾。昨天呢，咱们说到了汉景帝平定了七国之乱，在这场战斗中呢，周亚夫是立了大功的。当了功臣的周亚夫，那结局又会怎么样呢？汉军是大获全胜了，周亚夫班师回朝，朝廷就封周亚夫为太尉。过了五年，周亚夫升任为丞相，景帝是非常看重他的，什么事情呢也都倚重于他。但是后来景帝要废太子，周亚夫极力的劝说景帝，但是没有能阻止他。从此，从这件事儿开始，景帝就开始慢慢的疏远周亚夫。梁孝王每次朝见都会跟太后说周亚夫的坏话。不久呢，匈奴的王来汉朝投降，景帝想封他们为侯。丞相周亚夫对景帝的做法实在是有点看不惯了，就非常不满地说，他们背叛自己的主子来投靠陛下，陛下却封他们为侯，那这样的话以后又怎么能惩罚那些不忠的大臣呢？景帝笑了笑说，丞相的意见我不能采用。之后他就把这些投降的匈奴王全都封为了侯。周亚夫认为皇上这么做实在是太过分了，就称病请求退休。过了一段时间，周亚夫因为很久没有职位，景帝就免除他丞相的职务。有这么一天，景帝在宫中特意设宴召见周亚夫，并且赐给他食物。可是呢，这桌子上只放着一大块的肉，却没有放小块的肉，还没有筷子。周亚夫见到这样的情况，心里非常的生气，他叫人呢就把筷子给拿过来。景帝在旁边就笑，这些还不能满足你的需求吗？周亚夫连忙脱帽谢罪，景帝站起身，周亚夫趁机就离去了。景帝目送着周亚夫离开，感慨地说，这样满腹牢骚的人怎么能够担任丞相呢？没过几天，周亚夫的儿子为父亲买了500副殉葬用的盔甲盾牌，为他搬运的故宫不但做得很辛苦，还一点工钱没拿到。故宫知道他偷买皇家专用的器具，就愤怒地去上告皇帝了，说周亚夫的儿子想谋反。这件事情呢，就牵连到了周亚夫。景帝看到上书之后，就把这件事情交给了官员查办。官员责问周亚夫说，你的儿子买了这么多兵器，你知道吗？周亚夫没有回答。景帝见周亚夫不回答，就生气地骂道，你不用回答了。说完就下令把周亚夫交给了廷尉去治罪。廷尉责问周亚夫，周亚夫，你想造反吗？周亚夫说了，你们办事真的很差，不要老是听那些上书的人瞎说，其实
我买的那些器具都是殉葬品，你们怎么能说那是造反呢？真是岂有此理。
玉帝就说了，你呀不想在世上造反，也会在地下造反。就这样，玉帝呢逮捕了周亚夫。周亚夫觉得自己受到了侮辱，他想自杀，但是呢被他的夫人给劝住了，被关进了廷尉的监狱里。在监狱里，周亚夫是用绝食来抗争的，他的心里充满了矛盾。他知道他这样做没什么用，但是如果不用这样的方式，那自己的面子和尊严又放哪儿呢？但是这样绝食下去，不过几天人就会死了，人死了就什么都没有了，又怎么能跟别人抗争呢？周亚夫就在绝食的时候突然想起了9年前给他相面的那个老太婆。那个老太婆曾经说过，9年之后周亚夫会被饿死，现在一算正好9年。看来那个老太太说的话灵验了。周亚夫心想，也许绝食而死就是自己的命运。于是他一连绝食5天，最后吐血而死。在他临死之前说，那个老太婆说的可真准呐。他死后封国也被取消了。1年之后，景帝才改封周亚夫的兄弟周坚为平曲侯，接了他的爵位。虽然周亚夫绝食而死，但是这丝毫不会影响到景帝的帝业。平息七王之乱，景帝就像做了一场噩梦一样，等到梦醒之后，那颗忐忑不安的心又变得轻松多了。话说有一个叫智都的人，他是西汉最早用严刑酷法来镇压犯人、维护封建秩序的人。他的性格刚正不阿，敢于直谏，在朝廷上敢当面责备大臣。智都在景帝的重视下当上了中郎将，成为了朝中的重臣。景帝最开心的事儿，除了美女，那就是打猎。一天，智都跟着景帝到了上林苑去打猎。景帝这一次去打猎的目的并不是想得到猎物，而是在平息了七王之乱之后，想借打猎来散散心，和自己宠爱的甲姬交游一下，浪漫浪漫。话说这个甲姬长得是非常漂亮，峨眉凤眼，脸蛋白净红润，怪不得景帝会宠爱的。甲姬走到了景帝的身边，看景帝张弓搭箭，嗖的一声箭离弦而去，飞向了瞄准的猎物。景帝连射几箭，终于射中了一只野兔。甲姬高兴地叫起来，连连拍手叫好，说皇上真是神箭手。景帝一听夸，这脸上就露出了几分得意的笑。他说，那还用说吗？如果朕不是一个神射手，还能当上皇帝吗？还会和你一起出来打猎吗？景帝转过身来，又笑着对智都说，中郎将，你说是不是呢？智都连忙回答说，是啊，皇上本来就是一个神射手，这就是天子的威力。连一向不轻易赞扬人的智都都这样说，景帝心里高兴了起来。不一会儿，甲姬急着上厕所。这个厕所呀就建在了上林苑的偏僻角落，四面竹子很茂盛，野草丛生。因为景帝和智都在外面，所以甲姬呢也就无所顾忌。等他方便完了整理衣服的时候，却看见一头野猪闯进了厕所来。 这头野猪嘴巴尖细，猪嘴的两边露出了獠牙，嘴角还泛着白沫，黑褐色的猪鬃倒竖起来，样子是非常吓人。可是野猪呢，它只是瞅着甲鸡，并没有向它发起攻击。但是柔弱的甲鸡早就被吓得魂不附体了。景帝和智都在外面，他们同时都看到了这头野猪闯进了厕所。景帝马上给智都使了一个眼色，意思呢是让他帮忙把这野猪给赶走。可是呢，景帝连使了好几个眼色，智都都没有过去。景帝以为啊，智都看见自己宠爱甲鸡，而且他又在上厕所，害怕甲鸡衣衫不整会很尴尬，于是景帝就原谅了他。但是尴尬归尴尬，野猪是不通人性的，这个时候怎么能够见死不救呢？于是呢，景帝只好亲自拿起了兵器，准备去救甲鸡。景帝万万没有想到的是，智都在这个时候竟然一把把他给拦住了。他说野兽也通人性，他哪儿都不去，偏偏这个时候去厕所，是因为他对甲鸡有敬意，你就成全了他吧。景帝一听，什么意思？他被智都这番话给弄糊涂了。他问呢，你怎么这么说呢？智都说，失去一个女人那又怎么样，天下的美女哪个不是陛下的，甲姬如果死了，还会有另外一个美人被送进宫来，难道天底下就缺甲姬这一个美人不成吗？景帝点了点头说，你说的有道理，但是他毕竟跟我朝夕相处，很有感情，怎么能说舍弃就舍弃了呢？智都就说了，我说的并不是关于感情的话题，一个皇帝如果老是感情用事，那还有什么威严可说呢？陛下如果不去爱惜自己，那么大汉江山怎么办呢？景帝听了这话，他只好放弃了去救甲姬，转身他回去了。
从刘邦起义反秦到王莽篡汉，跨越百年时空，再现西汉王朝的真实画面，帝王君临天下，后宫争宠夺爱，英雄慷慨悲歌，奸臣当道弄权，一幕幕悲欢离合，再现一个辉煌王朝的起落。读史有学问之西汉帝国往事，带您细品其中真味。精彩节目正在播出。
不过值得庆幸的是，那头野猪啊很有人情味儿，他并没有伤害甲鸡，只是望了他一下之后一声不响的就离开了。甲鸡这个时候已经吓得全身瘫软，几乎站立不起来了，他好不容易的转移着脚步走出了厕所，很长时间才恢复了过来。当他清醒以后，却看见对自己宠爱有加的皇上已经离他而去了，就坐在地上放声大哭。太后听说了这件事儿，觉得智都是为皇室着想，就赏赐了他100斤黄金，从此呢对智都是特别器重。而智都的真正成名并不是因为这件事儿，是从镇压那些自以为是专横跋扈的豪强开始的。自从汉朝推行了一系列无为而治的政策，似乎对地方豪强是没有任何约束的，豪强地主的势力呢就迅速的膨胀了起来，他们有的横行乡里，对官府是不屑一顾，有的是倒行逆施，不守国法。济南郡有一个姓建的家族，势力越来越强大，仗着自己宗族的人多，在地方上是称王称霸，几次给官府出难题。地方官员呢没有更好的办法来制服他们，看着济南郡的混乱局面，景帝不得不任命智都为济南郡的太守，目的就是想派一个铁腕人物去治理这个没王法的地方。临行之前，景帝对智都寄予了厚望，他说，
这一次派你去济南郡，就是要除暴安良，你肩上的担子可不轻啊。
智都知道这是皇上对自己的信任，就回答说，
陛下您放心好了，下官自有办法对付那些横行霸道的人。
过了几天，智都就来到了济南郡。他呢，先走访了民间，搜集了一些关键资料。智都一上任，就来了一个擒贼先擒王，第一件事儿就是杀掉了建家的首恶，杀一儆百。另外呢，他还颁布了法令，严厉的推行法律，严厉的打击豪强势力。济南郡的首恶已被杀，没有被杀的都不寒而栗了，以前他们的那种霸气也都荡然无存。虽然他们内心对智都是很不满，但是也再也不敢跟官府对抗了，只好乖乖的听从发令了。智都在济南郡一年多的时间里，让一向难以治理的济南郡一天一天的好转起来，社会风气好了，路不拾遗的现象比比皆是，老百姓也安居乐业，市场繁荣兴旺，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。智都用铁腕一下子摧毁了济南郡的豪强势力，造成了很大的影响，周围十几个郡的太守都从心里佩服他，把他当成是自己的上司。有一天，智都进京向朝廷汇报事情的经过，景帝得知以后对他大加赞赏，
你真是朕的一只铁手腕，如果没有你狠狠的打击豪强，恐怕过不了多久又多了几个济南郡呐。
智都有点不好意思，
陛下夸奖了，作为一郡的太守，如果对那些豪强太宽容迁就，今天他想要你的头发，明天他就想要你的肉，后天他就想要你的筋骨，这样一来他们就会得寸进尺，到时候恐怕就会要您的命了。景帝说，是啊，对这些人不能太好心，应该像你这样以暴制暴，才能把他们横行霸道的气焰压下去。
说起智都这个人，性格真的是与众不同，他为人勇敢，强悍刚直，办事是公正廉明，对于那些拉关系的信件他从来不拆开看，就算拆开了他也不理会，更不会接受别人赠送的礼物。智都经常对别人说，我既然抛开了双亲出来做官，就要有做官的样子，要尽忠尽责，就算赴汤蹈火也在所不辞。做官的人一旦是有了私心杂念，就是成了昏官贪官的，那样是有违天意的，会受到天下老百姓的谴责。从此以后，景帝更加的看重智都了。汉景帝七年，智都升为了中尉，因为他办事雷厉风行，景帝既让他掌管着京城的治安，亲自的率领北军。这时候的智都可以说是位高权重，但是他还是那种秉性，执法刚正不阿，从不趋炎附势，也不看上头的脸色来行事。丞相的地位和官位很高，在朝廷一向是最骄傲，但是智都每次看到他都只是作揖而不下拜。这时候的汉朝呢，要恢复国家的经济实力，实行轻徭薄赋的政策，所以老百姓受到的剥削是比较轻的，都能够安居乐业，触犯法律的事情也逐渐的减少，反而是那些皇亲国戚、功臣列侯他们去触犯法律。智都执行起来法律是不避权贵的，凡是犯法违禁的人，不管是不是皇亲国戚，一律是以法惩处。智都在朝廷里像一条绳子一样缠住了那些官员的手脚，所以那些官员对他是又恨又怕，当面见到他呢都侧目而视，背地里就说他是一只苍蝇，意思是说智都办事像苍蝇一样站在高处，不但看得准，而且非常的凶猛，看到了目标说擒就擒， 治都的办事能力虽然深受汉景帝的器重，但是接下来的一件事儿却给他招来了麻烦。话说景帝原来的太子啊叫刘荣，因为他母亲失宠被废了，变成了临江王。有一次他因为侵占宫庙的地盘修建房子而犯罪，被传到了中尉府去受审。智都亲自审理这件事儿，他问道：你作为临江王，为什么要侵占宫庙地来修建屋子呢？刘荣就说了：这是上天赋予我的权利。智都说：那你问过上天吗？上天什么时候给你这么大的权利呢？你真是胡说八道。智都对刘荣是非常严厉的，这让刘荣很害怕。刘荣心想，这样硬碰硬不是一个好方法，得找一个机会逃脱智都的逼问，才有可能找到活路。于是呢，他请求智都给他刀笔，他想写信直接的向景帝谢罪，却遭到了智都的拒绝。窦太后的侄子窦婴听说这件事之后，马上派人给刘荣送来了刀笔，刘荣就给景帝写了一封谢罪信，然后就在狱中用写信的刀笔自杀了。窦太后知道了非常生气，你想啊，这刘荣可是窦太后的亲孙子，自己的亲孙子在牢里自杀，他能不心疼吗？窦太后恨智都啊，不肯网开一面，觉得他简直就是一个杀人狂，没有半点同情心，对智都于是就埋下了怨恨。有一天窦太后就对景帝说了：刘荣自杀都是智都引起的，这件事情我是不会放过他的。景帝听了先是一愣，就说了：不会吧，刘荣犯了法，怕被惩罚而自杀，和智都有什么关系呢？窦太后说了：你不要再为智都辩护了，如果不是你平时袒护他，他也不会变得这么目中无人。刘荣是他直接害死的，如果他有一点宽容之心，刘荣就不会逼到走投无路的地步，也不会轻易的自杀。难道你没有看过刘荣写给你的那封谢罪信吗？窦太后啊是越说越生气，景帝就说了：看过，太后啊你别生气，有话呢咱们慢慢说，那你的意思是想怎么样吧？窦太后气哼哼地说：我没有什么意思，就是想要让他回家待着，别再做官了。面对气势汹汹的太后，汉景帝会怎么办呢？毕竟啊，太后可是他的母亲，他也不能完全不顾及太后的想法。可是智都这样的清官，如果就这么被免官了，也有点太冤枉了。汉景帝想来想去，一筹莫展。上下五千年，读史有学问。我是罗宾，由崇文书局出版的洪秀摩剑的作品《西汉帝国往事》，今天我们就讲到这儿了。那汉景帝究竟会不会罢免智都呢？咱们明天同一时间接着聊。